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到上帝带领我们的这个主日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的主纵然我们是在线上，但是我们如同好像在圣殿一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彼得前书第十七讲蒙拣选者要善用恩赐的侍奉其实在上文呢我们有提到蒙拣选者不要向罪妥协，特别是在外面游的世界里面充满着许多的诱惑，不管是肉体的怨乐的主要就是外在的问题要影响我们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然而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讲到教会内部的问题，所以彼得首先就提醒了这个弟兄姊妹，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个人性的个人性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的身体死亡的时候就是一个结局。第二呢就是世界性的结局，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日子，也就是世界的结局。然而彼得在这里重点要讲的不是末日的来临，而是要告诉我们信徒在这个末日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世的日子有限，所以呢要珍惜所剩余的时间，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在第十节里面这是他的中心点，他说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当如何善用神的恩赐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提到三方面。第一，我们要以祷告来侍奉圣经说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谨慎警醒的祷告，谨慎自守的意思呢就是自制攻克己身，头脑要冷静。警醒呢其实是带着一种警戒的心，使自己醒悟，也保持一种作战的状态，随时可以进入战场。所以谨慎警醒的状态呢就好像100米的选手准备要开始的时候，要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一种预备的心态我们讲一触即发的那种时代连半秒钟都不可以慢的要蛮快的冲，所以随时准备冲刺的那种状态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谨慎警醒的状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状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来祷告那这个是末世基督徒应有的一种的态度。历史告诉我们，在大逼迫当中呢，很多时候信仰的纯度保持得很好，但是呢如果在很大的顺境当中呢，往往信仰就会变质。所以越是安逸，我们越要警醒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其实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信徒彼此同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诀。因为祷告呢是代表一种谦卑，祷告呢代表一种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需要对主有一种紧紧的依靠。所以唯有我们依靠我们的主，紧紧的在神的面前跟随主，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发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自以为聪明，以为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才干恩赐就可以服侍主了，不需要依靠主，那么往往这种恩赐的侍奉并不会带来任何的果效。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 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们要有穿上全副的军装，那个穿上全副的军装准备战争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进入战场去战争呢？其实就是关键性就在六章十八节里面所讲的，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祷告是一个启动这个全副军装，也是一个启动我们恩赐侍奉的一个最重要的钥匙。没有祷告，我们无法应用我们的恩赐，无法发挥这个全副军属灵的军装的这个功能。所以要让侍奉有果效，要有圣洁的生活。所以呢，祷告也是一种认罪悔改的祷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随时保持圣洁，能够随时打战，随时靠着全副的军装，带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一起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没有祷告，就无法善用我们的恩赐，这是第一点。第二，要以爱心来服侍。第八节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圣经怎么样形容爱的重要性。他说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的话呢，我就成了明的裸，想的拔一般。若我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他说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让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圣经说对我仍然是毫无益处。可见所有一个，就说我们拥有很大的恩赐，这个恩赐能够讲万人的方言，能天使的方言啊，甚至呢我们有很充足的知识，让我们明白各样的奥秘，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他说这一切都是什么呢？没有益处，都算不得什么。英文讲说 It's nothing， 我根本什么都不是。所以要启动，要善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爱心。有一个老师啊，他请同学们啊，他说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大家请拿出笔，拿出一张纸啊，写下你最不喜欢的同学在这班里面是谁啊，那你只要写你几个人都可以啊，大家就写了啊，你不用写名字，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写了就上来，叫上来。哇，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同学呢，哇，他很多人他都不喜欢啊。当这个他们收集了这个名单之后，发现到几乎班上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一个人，就是那个很多人他不喜欢很多人的学生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问题不是在其他的人，问题就是在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他没有这个爱心。圣经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有些人如果说他总是记得别人怎么样得罪过他，这样的人他其实心里是没有爱。还有就是我常常觉得，在当我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点很奇怪的感觉，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做了许多的好事，当时所谓的宗教领袖啊，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也好啊，这些文士啊，都应该是最开心的，因为耶稣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但是如果你发现看圣经的话，你发现到哎，不是嘞，这些人是最恨耶稣的人， 我想不明白的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当时在这个主安息日的时候，来到会堂，大家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手是枯干了的，病了很多年，然后呢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耶稣就怜悯他，耶稣就医治他。哇哦，想象得到哦，一个人的手已经是枯干了，好像小儿麻痹这种变成小小个了，耶稣竟然能够一句话就把他的手能够完全的医治好，这是何等大的神迹。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但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呢，看见耶稣在安息日疫病，他认为这个是罪人，他们想方法子要除灭耶稣。但是如果他们的羊掉进这个垄沟里面，虽然是安息日，他们也要把那个羊救起来，救羊就可以，但是救人就不可以。这是这些宗教领袖自己定下来的一些规矩。当耶稣没有遵守的时候，哇，他们也想要把耶稣杀掉。耶稣有一次也医治了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人觉得说耶稣在安息日医好这些眼睛瞎掉的人，天生就是不能够看的人，这是罪人的。他还跟那个被医好的人说你不可以信耶稣啊，而耶稣是罪人来的。因为他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安息日是我们定的，不可以医病，是人定的规矩。然后呢他就认为耶稣不遵守，就算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他们都要把耶稣基督除掉。为什么呢？甚至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他们还要污蔑耶稣他是用鬼王赶鬼的。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这么看到耶稣基督醒了这么大的神迹，奉耶稣的名醒了这么大神迹，我们应该很开心啊。为什么这些人要除掉耶稣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爱心，没有爱心很多时候就会造成说许多的批评论断。我们把人的制度高过于上帝的爱，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耶稣啊，你就是没有智慧啦。既然这些法利赛人定了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你就不要治病嘛，不然的话你就是麻烦的制造者，你制造麻烦给我们我们想帮你也帮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再安息了治病不是好咯，其他的日子你可以治病，不要再安息了治病，这样子大家就和平无事嘛。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在安息了治病，而且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耶稣是很少在安息了治病，他大多数的时间医治许许多多的病人都不是在安息日。在安息日为什么要医好这些几个特殊的病人呢？因为那个是一个需要。当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安息日的崇拜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病人，当这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祈求怜悯的时候，难道耶稣基督不可以凭着爱心来怜悯这些人吗？难道耶稣基督要等说明天才可以吗？明天可能耶稣又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个病人。然而很多时候是一个当这个宗教失去了这个爱心的时候，往往很多丑恶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他们污蔑耶稣，他们要除掉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做了一些他们认为不可以做的事。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知道说不可以做，是他们自己定下来的。所以爱心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经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如果没有爱心，很多时候教会就会发生很多类似耶稣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啊，我读了神学之后，我也知道了一些的啊背景，历史的背景，我不能不说，我们以为说那些法利赛人都很坏啊，其实不是的啊，只有某一些的法利赛人很坏啊，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污蔑耶稣啊，他们要迫害耶稣，但是其实很多法利赛人呢是很好的，在当时啊。不是只有那几个啊坏的而已，只是那几个坏的才记载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哈，保罗本身就是一位法利赛人，而保罗绝对不坏，只是保罗他要持守他的信仰，他被误导，以为说逼迫耶稣就是为他们的信仰而热心。当后来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就知道，然后保罗就一生侍奉，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侍奉非常的有果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本来就是法利赛人，他熟读律法，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好，这个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被蒙召，所以法利赛人不是都不好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今天教会有常常发生许多的问题，当我们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常常啊，或者说一定都是教会的领袖出现问题，因为只有教会的领袖才会让教会产生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教会的领袖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都是很有爱心的，可能只有一些少部分他们不小心失去了爱心，变成了一种让教会啊蒙羞的一些事情，好像当年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教会就是要什么呢？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是真的爱你，真的爱你，当你就算你做的有些不对的时候，我会有爱心的啊帮助你，扶持你，继续会支持你啊，不会说我要啊把你赶走，我要把你逼迫，我要讲你是这要污蔑你是一个啊分裂教会的人等等啊，这些都不应该发生在教会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也很难发挥恩赐的服事。第三，我们要以恩赐服事啊，这就是侍奉，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段圣经呢，这段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啊，我三方面的这个恩赐。其实呢，严格的来说，只有两方面了 啊。不过呢，第一点只不过是啊一个比较服事里面的一个特殊的要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要讲借贷的侍奉，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借贷，不发怨言啊。在当时代里面呢，借贷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服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传道人呢，在当时都是到处旅行布道的啊。保罗本身也是一样，到处旅行布道的啊。他到哪里他就传福音啊，那么也需要当地的人啊的弟兄姊妹来借贷啊。那么福音呢，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传开，所以当时借贷他讲这个所谓的啊宣教士也好啊传道人也好，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不过当然今天今天时代不同当然如果你到北美北美洲去讲道的话，大多数的人都会借贷你到其中一个会有的家去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他们的家很大他们可以借贷你在一个地方住在他家的一个地方住，不会影响他们所谓的privacy 但是如果我们在新加坡、在香港在台湾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城市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房子比较小，因此一般上教会借贷讲员的话呢，都会借贷他们在酒店、在旅店所以这个借贷这个时代已经似乎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重要，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要可以把这个借贷可以把它更广阔的来去思考。当然当我们广阔的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我第三点要讲的一个服事的一种侍奉。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国家比较贫穷的，他们的家可能受到一些家乡可能受到一些天灾的影响，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居住的时候，那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 家园，让他们有家可以住。这种让他们有家可以住也是一种接待，因为我们接待他们在他们的家，到时候他们没有家，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家，一个所谓的房子。所以上次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哇，真的是这些人灾民流离失所，没有地方可以居住。我记得当时教会也有发起弟兄姐妹奉献给这些灾民，除了我们也有奉献一些钱来建他们的教堂，更多的是建他们的家，一个小小的家一个房子小小的房子对他们来讲能够遮风挡雨，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了。所以这种借贷的心我们可以扩大到这样的一个方面缅甸地震的时候水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义不容辞奉献了一笔钱让他们能够重建家园。第二，讲到以恩赐侍奉呢很重要的就是话语的侍奉，就是讲道的应当按照神的圣言讲道这里所指的不单单只是在台上讲道的牧师，而是凡是用言语去服侍的弟兄姊妹都要谨慎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关言语的侍奉很多，比如说有知识的言语，有智慧的言语，有讲道的，有说预言的，有说方言的，翻方言的，教导的，劝化，也就是我们讲的辅导的，这些人呢都是用言语来侍奉神。当我们用言语来侍奉神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非常的重要，就是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讲解，而是要什么呢，而是要以神的圣言为主。常常我觉得在分享或者是在辅导或者是在劝诫的时候，甚至讲道的时候呢，都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怎么样分辨我们所讲的是根据圣经的圣言而讲，而不是我们个人性的一种经历讲呢这个就是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个人性的经历，什么是普遍性的一种经历，一种领受。那个人的领受一般上就是我们看某一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经历了这段经文，但是这个经文我们经历呢是我们个人的，那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个人性的经历，比如说你祷告上帝就会医治你的病，我祷告我生病得到医治，那么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可以这样的，你只要祷告上帝就会医治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而且我也经历。所以如果你祷告没有好，那是你信心不够。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就以个人性的领受来解释了圣经的圣言，如此就不是按照神的圣言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晓得什么是普遍性的真理。所谓普遍性的真理，就是比如说我们只要凭信心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必然得救，这是普遍性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这样做得到的，不是个人性的。所以个人性的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当中我们要让人知道这是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个人的经历也是能够激励弟兄姊妹，但是呢绝对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因此言语的侍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按照上帝的道就是圣经的真理，而不是按照自己个人主观的领受来讲道。当然讲道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单止不要说讲得不正确，我们更加要提醒自己不要讲谗言，不要讲谣言，不要讲不真实的话，不要讲污蔑的话，不要做假见证，因为讲这些话的人基本上就是好像第二点我所讲的没有爱心的人。有爱心的人就不会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就不会讲谗言，不会讲不真实的话，不会讲污蔑人的话，不会讲假见证等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话语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的主。第三最后一点， 就是服侍的侍奉，其实服侍的侍奉是一个很广的侍奉。他说服侍的就应当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啊，这句话真的是很中庸，对不对？服侍的事呢，啊，其实就是如果真的讲说，哎，服侍的恩赐有什么呢？除掉一切用言语的侍奉啊的恩赐，剩下的几乎都可以说是一种服侍的恩赐啊，比如说医治、异能、治理、施舍、怜悯人等等，都是服侍的恩赐，是吧？所以借贷啊，刚才我们讲的地点也是一种服侍的恩赐来的啊。所以我们要回应的是，我们应当理解，我圣经说你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不是按照人的力量来服侍。不过要谨慎，因为这样可能会产生两个极端啊。第一，就是可能我们太低估了上帝所赐的力量。很多时候呢，可能侍奉领导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啊，我做不来啊，可能我能力不够啊，我觉得啊，我恩赐不够啊，我等等啊，我的装备不够啊，所以我没办法侍奉啊。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领袖都认为我们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太低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这是第一点，这个是比较啊极端的。第二呢，当然也就是太情绪化啊，就是什么呢？将神的力量啊，所谓神给我们的力量，当作无限量的啊，来服侍，忽略了上帝的心意啊。常常我们就可能可以用一段经文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所以呢啊，就算自己不能也说能，因为我靠神一定能。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变成不自量力，反倒误事啊。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高估自己，但是也不能太低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所以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主。所以服侍呢，老实说是全体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有一些服侍是很简单啊，就是比如说招待啦啊，关怀啦等等。其实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啊，圣经所说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的话，很多时候从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言语都是鼓励的话、安慰的话啊，而不是责问的话，而不是那种哦批评的话，然后呢还说我批评你啊，我讲你啊是为你好啊，因为啊如果我不讲你啊，没有人讲你啊。但是很多时候常常我们所用的言语哦啊，遣词用字很多时候是伤害人的啊，这些人可能根本就不是有爱心的人，而有爱心的人他们是懂得怎么样用言语来安慰人、激励人啊。啊，这种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服侍，啊，肯定一个人，啊，称赞一个人，啊，感谢一个人，这些都是一种啊很小的工作，但是却是一种啊服侍的工作，让人能够得到鼓励跟激励。做一个结论，啊，十一节的下半段说，为要在一切的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荣耀我自己，不是要彰显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要荣耀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他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身处在这一个末世的时代，让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当如何的按照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的服侍，让你的教会能够被荣耀起来，让更多的人看见你的名，就归一切的荣耀于你。愿主保守带领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末世最荣耀的教会， 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门。